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啊，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又给我们一次学习认识你话语的机会，真是让我们匍匐在你面前，越发觉得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要知道的要少很多。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想要认识你的时候，你就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认识主的好器皿，让主自己一切的生命、恩典、神一切的丰盛、荣耀，都可以更多的进到我们的里面。上帝，让我们因为更多的认识你，心中有更多的满足。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上帝恩待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脚步，也求上帝自己的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也求上帝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一次比一次蒙恩。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进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记载的是，应该是来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走到了最后一站。最后一站是一个大战啊，就是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之所以是大战，因为他待的时间很长。圣经有记载有两个大战，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一个是哥林多，他花了11节1年零6个月的时间留在那里。第二个大战是以弗所，以弗所保罗整整在那里有3年的时间。第二，这两个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哥林多有2卷篇幅蛮大的书信，而且是保罗书信里面被公认的正典，所谓正典里面的正典，就是没有人怀疑它是出自保罗亲手所写的。好，第二就是以弗所书。其实以弗所书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啊，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觉得不是保罗亲笔所写啊，也许是跟随保罗的人照保罗的意思写的啊。那不管怎么样，这3卷书都已经成为新约的正典。所以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哥林多跟以弗所，以弗所就是接下来19章，就感觉到他可以参照的所谓的内容会更清晰、更完整。相对来讲，我们从18章开始看啊，18章讲到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我们先看他来到哥林多，然后我们看他离开哥林多，是在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叙利亚就是往安提阿去，就是要准备结束这一次整个的旅行步道。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一节到第17节应该是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甚至牧养教会很重要的一段记载。 但是这个记载的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啊，为什么呢？保罗来到了这个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圣经的记载是，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宣教，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找人，找上帝为你预备的人。可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犹太人，是一对夫妇，雅居拉和白基拉。其实这一对夫妇是先于保罗来到了哥林多。为什么来到哥林多？我想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做的是一个行业叫织帐篷。织帐篷，我想你要么要靠近原料，要么要靠近市场，对吗？我猜哥林多可能是靠近市场，虽然经文没有很明确。因为他们原来这对夫妇制造帐篷，他们从哪里来？罗马。罗马就是当时的首都，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你觉得那里是靠近市场还是靠近原料？应该是靠近市场，因为所有罗马帝国的有钱人或者是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应该都会往罗马那边汇集。那当然这里只提到他们为什么原因离开了意大利的罗马，但是保罗跟他们在那里相遇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连结点，就是他们是同一个行业。可是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他们是指这对夫妇。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你注意啊，其实这个圣经的原文是三个同，第一个是同业，就是同行。第二个呢，因为同行就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他们就一同做制造帐篷的工作。各位你知道制造帐篷这个工作是一个帐篷当然有分等级啊。一般的话就是所谓的比较粗重防水的布，那这是要靠近纺织出布的地方。第二，好的所谓 Mercedes 级的那个帐篷呢，就是贵重的皮。可是不管是布也好，皮也好，织帐篷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们想想看，我们假设一个皮的帐篷，帐篷有大有小，但是基本上织帐篷在那个时候是家用的，就是你要给一家人住的进去的，应该不是很小。如果你用皮，皮一般就是兽皮，那么请问你有没有那么大一只兽皮？没有。所以你们看现在有一些反对这个所谓的反对的一个团体，就是不希望还有人用这些动物的皮毛，特别是野生动物，一般都知道叫貂皮。事实上貂皮大衣真正贵的好的，我听他们讲可能要上百只的貂。那你看起来是好像完整的一片，事实上不是。好，意思搭制造帐篷也是一样。那你们想想看，制造帐篷，帐篷，好的帐篷要不要有图样？这个图样是要后来加工制造的呢，还是你让你的兽皮本身取材跟缝制的过程就出现一个令人惊艳的图样，对吗？ 其实是可以想象的，从某一个角度它就是属于大规模大型的刺绣，就是它要把它放在一起，让它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品质好贵重毛色好然后又有一个令人喜欢的花样。我花了半天讲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要告诉你，你做一行你会熟一行，你熟一行你会用那一行去想上帝的事情。所以你不管做哪一行，你一定要把那一行做好，这有没有道理？因为上帝让你做好一行，他不只是要让你在那一行出人头地，在那一行可以营生，在那一行可以建立好名声，最主要的是上帝从一本造出万物，为要叫我们寻求神。所以每一行你熟练了以后，你会有一种那一行独特的一种观点，一种思考方式，会不会？比方说我们最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在离开学校不久，他就有机会进到一个公司，那个公司专门是买卖公司的，你这样有听懂吗？他专门买卖上柜上市公司，用我们现在所谓的行话，就是你听过一种叫秃鹰，听过没有？就他把你从市场的机制，他把你这个公司在外面流通的股票慢慢不知不觉的拿到了一个足够可以让你整个经营整个公司就是易主改头换面的。好了，那他们买下这个公司，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很快要再卖掉。所以那个年轻人他说他在那个公司做到了一个第二把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到了。他说后来他就决定不做了，他说他再做下去他人会有问题，因为他脑子每天想的都是一些不是很正经的事情，就怎么样吃别人，怎么样害别人，怎么样想尽办法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让他尸骨无存，因为对方尸骨无存你的价钱就一定是最好。他说到了后来他满脑子都是这种什么这种思维，他看人也是这么看的，看事情也是这么看的。保罗和亚居拉百居拉他们做了这个行业，我们先来看这个行业对保罗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啊？我们来看提摩太，提摩太有一段圣经叫做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所有这个讲道学传道人他都会谨记在心的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分解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切割。按着正义，正义原来的意思就是合宜的方式，合宜的方式去切去割去剪英文一个字就是 cut， 很简单。然后谁在做这个事情呢？保罗用了一个比方，就是一个为主传讲信息的人，事实上他好像是在什么做一个剪裁切割的工作，而且他的身份是一个工人，而且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你们告诉我，无愧的工人是对什么无愧？ 啊，当然是对主人无愧啊。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曾经啊，在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读到有一个啊，有一个美国的传道人啊，他是我觉得圣经读得非常好，他就用这段圣经跟我们刚刚读的保罗的职业啊，两个中间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联合。他说这里的切割就是保罗自己的工作，因为你兽皮，你可能一个帐篷要200张兽皮，200张兽皮有不同的毛色、颜色，还有它的形状。那你要怎么样把每一片原来的兽皮按着它最好的方式，兽皮买是要钱的，对吗？你剪的越多，你是越亏还是越赚？越亏，因为它是算重量或者算大小卖给你的。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想法，每一片跟另外一片跟周围的每一片有一个很好的整合，如果你可以整合到你剪裁量可以到最小，做出来一个帐篷又很漂亮，那是不是成本又低，价格又高，对吗？那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要了解每一片皮，兽皮的特质。你还要把整个100-200张兽皮最后要形成的那一个整个的帐篷是一个什么样子，你的心里要有一幅图画。很可能他们有先画一张图，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可能性是蛮大的。好了，那么因此什么叫做工人？很可能保罗跟亚居拉夫妇他们就是织帐篷的工人，他们每一天就是要研究每一块兽皮跟整个帐篷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啊，应该是无愧，是对上帝无愧。那怎么样对上帝无愧呢？就是如果每一张兽皮是一段上帝给我们的经文，有没有可能？它是分散在，如果旧约，它是分散在39卷书里面。你把不同的经文，每一段都要照它原来的意义，就是按着它原来的形状、颜色和它的每一种各式各样的啊材质，让它本身的条件可以发挥出来，然后再让每一片兽皮，就好像每一段不同的经文，怎么样整合成一个上帝和他的百姓可以住在里面的地方。各位，你知道在圣经旧约最大的一个帐篷是什么？会幕。你知道会幕就是用，你如果读圣经用海狗皮，有没有听过？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哪里来这么多海狗？他们是在沙漠，对吗？在旷野里面把这个搭起来的。那么海狗皮从哪里来？我想了个半天，我觉得只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就是翻译有错误，就它应该不是海狗了啊。那沙漠有什么狗，那就是什么狗了啊。但是也未必，因为他们会养牛羊，对吗？牛羊会不停的什么繁殖，繁殖的牛羊可以交易，对吧？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重点是，如果提摩太后书2章15节真的是跟他的工作有紧密的关系的话，你就会发现对保罗来讲，每一段经文最后就要搭成一个上帝可以住在其中，人可以在其中拜到上帝的一个属上帝的会幕。 你觉得这个联想可能性高不高？我自己觉得可能性很高。所以你回过头来，《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其实他在宣教的时候，我猜他是当他自己没有充足的供应，就是教会给他充足的供应，他就支帐篷。当教会给他充足的供应，在那一段时间，他可能就花更多的时间宣讲福音。那不管怎么样，至少他的工作在相当的程度上跟他认识神话语和服事的关系和团契的关系慢慢的就建立起来。所以有人说第三节啊，十八章第三节，同业同住同做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词汇，叫职场团契。这样听过没有？听过没有啊？你不要觉得职场团契是很时髦啊，职场神学，其实这个在2000年前，这个叫 marketplace theology， 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但是不大自然的是，现在你要往下走，就是第四节，当这个职场团契原来是三个人对吗，形成了以后，他们每逢安息日，可见的是不止一次的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么请问你，保罗进会堂辩论传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两位一对夫妇会不会在会堂里面？会不会？会啊，这个很重要啊。我自己读这段圣经有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弟兄姐妹，他们三个好像都没有想要用他们的职场来见证神，对吗？对吗？对吗？我要告诉你，很多人说支帐篷是手工业，用手做的事业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阶层里面是属于比较基层的工作，但是是一定可以糊口的工作，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话要说回来了，如果这是他们选择的工作，请问你，一个基层的工作，同业同住同工作，能够大大的荣耀神吗？你知道我们现在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一些迷思，有没有？谁不想把工作做好？谁不想在工作上能够让别人得到充分的尊重，也能够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样就完了吗？如果大家都要往上爬，爬到最好的工作、最成功的工作、最多收入的工作见证神，那请问你其他的工作谁来见证神？啊，我只是提一个假设啊。看起来这三个人的同心是为了要进到第四节，第四节就是每个主日他们都进到教会学习服事，学习传递上帝的福音啊，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受用的哦，非常受用的。那你这么猜猜看，保罗选人有没有标准的？你选人有没有标准的？保罗是一个致命不凡的人，可是保罗愿意等于把他们两个暂时当老板，他去打他们的工，目的是我们可以一起服侍。而且如果你看到24节到29、28节后半段， 进到以弗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一对夫妇因为一年半的时间跟保罗朝夕相处，朝夕相处，主日都可以一起配搭服侍。后来保罗离开了，他们留在以弗所的时候，就遇到了亚波罗，对吗？他们两个就成为亚波罗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让亚波罗从某一种讲法，就是从真正的旧约就进到了新约。那可见的，他们真的是无时无刻好像不以福音为念啊。所以弟兄姐妹，工作要做好啊，但是工作做好一个最终的目的，工作本身最好不要成为你见证神的目的，最好是因着你对工作有一种独特建立的文化和思维，放在上帝的手中，进到服事里面。所以当刚刚我们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的时候，那一节经文一直到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其实它是从一个行业里面蜕变过来。那现在我们的行业当然是比之前的行业要多得多，所以应该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好的一个处境，一个文化，让我们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有机会好像把我们的那个能耐好好的预备，可以做工。第一节到第四节，其实他让我们看见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上帝带领他的方式里面，第一个是找同工。你觉得重不重要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工作经验里面，我有打过工，你知道打工最需要的是什么？同工。你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什么都自己做的人啊，最后永远都是自己做。第二，如果我们自己要创业，你最需要什么？同工。好，什么叫创业？一定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股东，对吧？啊，你没有这一群人，不管人数多少，你这个事业是做不起来的。好，所以上帝先为他预备人，或者是说保罗知道宣教的工作需要先有可以跟他一起志同道合配搭的同工。这个同工在这里是从他们有相同的行业里面找出来的，所以你在你的工作里面人际关系不能太差，对吗？否则的话就没有人要跟你一起同工，没有人一起同工，同行同住同做工，每逢安息日劝化辩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接着从第五节开始啊，第五节讲到前面是遇到了新的同工，整合在他的侍奉里面。第五节讲到他们原来啊留在所谓的从帖撒罗尼迦过来的希拉提摩太，从马其顿过来，那这是原来他的搭档啊。他们在那里，保罗有交代给他们任务。圣经在这里讲，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哎，我就觉得这个经文很有趣，为什么呢？你难道他们不来，你就不迫切吗？为什么他们来的时候，好像 保罗就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激进啊，特别的抓住时间，想赶快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当然是有背景的啊。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啊，你知道这两个人从马其顿来，带来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我们来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什么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知不知道这一年半是很煎熬的？保罗为什么在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五节好像特别迫切起来？因为他得到安慰。保罗也需要安慰，他的安慰最主要是来自于他之前建立牧养的教会，现在他们信心爱心慢慢被上帝建造起来的时候，提摩太从那边带过来口信，而且想念保罗。你觉得传道人像保罗这样的宣教士，他的要求是不是很低啊？琪姐是做老师的，我都觉得老师是很容易满足的。怎么满足呢？那个上课弄来弄去，弄得他很烦很生气，只要期末写一张卡片，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哎，他就都觉得一切都可以了。传道人其实真正的安慰是什么？不是他的帐篷大卖，是他自己传道的果效被上帝坚固了。你觉得这个安慰让保罗在患难困苦中，可是患难困苦在哪里呢？就是在哥林多。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四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他离开了马其顿继续往前走之后，所有保罗得到奉献供应他的生活只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腓立比。腓立比是在马其顿，那这两个他的徒弟刚好从马其顿过来，那请问你他们过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就是带来了他们的爱心。带来马其顿的爱心又怎么样呢？让保罗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什么全心全意迫切为主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传道的人，不管是在近处和远方，其实我们真正为他们奉献的那个初衷是希望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为主的道迫切。可是保罗很辛苦，辛苦在哪里？他是有，他就这样 没有，他就是那样。但是他是日夜不停的。一旦，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供应啊，不是刷卡啊，也不是电汇啊，也不是微信啊，那个时候就是要有人真正包了一包钱带在身上，还怕被抢，千里迢迢，然后见到了保罗，当面交给他。其实这个过程很长，可是他就是这样。可是所以每当一个传主道的人得到主的供应，得到教会的支持，换句话说，我们也要什么？为道迫切。我听过一些老传道人勉励我，就是传道要什么？不能够偷懒啊！你觉得传道人会不会偷懒？你们很多不是传道人啊，好像凉凉的啊，没差了。那为道迫切，就是你什么都放得下，专注的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刚刚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的讲法是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竭力做无愧的工人。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准备信息的时候，那你觉得我们竭力不竭力呢？什么叫竭力？什么叫不竭力呢？我告诉你，最痛苦的时候是礼拜五晚上要跟你们分享了，礼拜四还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竭力也没用，但是没用要更竭力，这样懂吗？那个叫什么？煎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是有什么选择没有？没有。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是我很喜欢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啊，我自己常常把这个经文放在心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你告诉我，竭力是不是保罗自己愿意的？啊，你注意啊，他在这里，他的竭力是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意思是说，他比彼得、雅各、约翰更加的劳苦。那你猜猜看，他原来喜不喜欢劳苦？不喜欢。为什么？这原不是我，谁喜欢劳苦啊？而且谁喜欢格外劳苦啊？弟兄姐妹，所以啊，我就鼓励你们啊，现在有一个思维的方式跟我想的是倒过来的。很多人就寻求全职服事，对吗？结果好像神并没有要他全职服事，他就松了一口气啊，就很放心的就去找他觉得合适他的工作，一边工作然后一边服事，其实也蛮好的。通常这条路啊，父母都比较可以接受，对吗？可是其实这一条路，你照保罗的走法是比众使徒什么格外劳苦，因为你一方面要供应你自己的需要，二方面你还要什么，不能够在你要服侍的事上有任何的亏欠。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所以其实他是365天应该没有什么休息的。 那这是不是，所以劳苦本身是众人都不愿意那么劳苦的，可是他把劳苦，格外劳苦放在一个框子里面，这个框子叫做恩典。所以你什么时候听到传道人说他自己很辛苦，你自己觉得你服侍很辛苦，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那我暂时休息一下，对吗？我暂时让自己放松一下，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不是保罗的路。保罗是把劳苦包在恩典里面，他格外的劳苦是因为他知道他蒙了上帝格外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凡夸口的当指着耶稣夸口，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你慢慢的就把哥林多前书跟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这个点点滴滴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动人的，这是很动人的一幅画面。我非常喜欢读哥林多，我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读哥林多，阅读我就觉得保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蒙了大恩的人。所以我们也学一件事情，不要动不动觉得自己很辛苦、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发飙了、啊、但是我是希望你因着主的恩典发飙，我倒是觉得很吸引我。弟兄姐妹，苦是不能够怎么讲，除了恩典苦是无法遮盖的，你觉得呢？你知道苦久了，苦多了，下面就叫苦毒。当苦毒在里面形成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因为你不管碰到什么事，碰到什么人，你第一个总想把里面的东西丢出来，你不管别人的感受，因为你实在太难受。那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吃掉？恩典、哦、所以如果我们回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就会发现原来保罗味道迫切是因为他两个徒弟带来了两个好消息，他就更加放胆的向什么人，什么人？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你注意看第四节，他在会堂里辩论劝化什么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我告诉你，保罗传耶稣是基督这个福音，其实外邦人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犹太人很不容易接受。如果你要针对犹太人，你真的要冒比较大的风险。所有使徒行传要威胁、要杀害、要、算计保罗的都是犹太人。那为什么有外邦人？都是犹太人去拉拢教唆那些不信的外邦人，形成一股势力。好，我们回到经文第十八章的第六节，当前面有了同工，后面有了老同工，加上好消息，第六节什么东西就来了？逼迫就来了，对吗？我要告诉各位啊，逼迫这个东西是因为你传的是迫切的道，耶稣是基督纯正的福音，会不会有逼迫？越纯的道越容易有逼迫，越清淡的道越不容易有逼迫、啊、我也没有要你传那么纯的道，因为你这个人还不纯、啊、那个道也出不来。我只是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逼迫同工，接着当他继续这样味道迫切的时候，圣经在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士部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你注意啊，这里面是新的同工，老的同工，然后是迫切传，然后是逼迫来，然后是很多人相信。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我们叫什么？拼盘你通常啊，这些东西是在一起的。我非常感谢上帝啊，我觉得他把一个真正服事的样貌啊，把它很平实的放在我们的眼前，你不能挑的啊。我告诉你，最好的同工一定是在你服事最艰难的时候会出来。平常那个同工啊，你好我好啊，吃喝玩乐那个加饼，你觉得呢？你工作上的经验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雪中送炭的究竟是很少，可是就是因为有雪中送炭的，你就得到什么激励嘛。所以保罗他在第六节第七节是描述他在那边传福音给犹太人，其实是受到了逼迫，也没有太明显的成就。第七节，所以保罗就离开了会堂。这个很有趣啊，保罗去一个地方都先到会堂，对吗？你会堂他讲了讲了，把他赶出来或者不接受他，他就在你家旁边，会堂旁边他就开一个查经班哦。我觉得也是蛮不友善的哦，对吗？这挑明了就跟人家对着干嘛，对吗？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我，我就只好到旁边去。到了旁边去，别人去了旁边就不来你这里，你告诉我会不会有逼迫啊？你这是故意的嘛，不是吗？你觉得保罗是不是故意的？你也可以说是故意的，但我觉得未必啊。为什么呢？第七节，他离开了会堂，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家靠近会堂，就刚好有一个有爱心的弟兄，他就愿意提供场地免费的，刚好就在会堂旁边。所以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个故意啊？我们也很难评估。但是如果我猜保罗那个时候的心情是，那我就不要去会堂了，我就在其他的地方，刚好有人在旁边就提供了一个地方，感谢赞美主，主就是有供应，对吗？可是我要告诉你，犹太人不是这样想，对吗？我们来到板新，我们500公尺范围之内哈，应该有4-5个教会，对吗？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故意的？你猜猜看，他们觉得我们有没有故意？我们来职堂的时候啊，我们本堂有一些同工啊，其实他们对我们来板桥也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觉得不够偏僻，觉得信友堂应该去一些什么比较偏僻的地方。我说他们来问我，我说那你去啊，我跟你去啊，从此就不会有人再说了。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的脑子啊，不是按着神的供应走，我们是按着地图走。这里有了，那里有了，这里还没有，那里还没有。我们来这边职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教会的特质，我们这些人的特质，咱若是来装卡吼，我都不敢想会有什么结果。我要告诉你，我们已经不是那样的人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方式，整个的思考方式，整个的，其实我们跟人家是什么 没办法接在一起，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啊，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们的错，我们本来就不同的人。那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去一个跟我们不要差太远的地方，对不对？这是我想的，你也可以说我信心不够啊。但是我也可以说保罗也都是选大城市啊，他很少去整咖呢。啊，所以看你怎么想。好，如果你把这个保罗在哥林多他的一些福音的事工整个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到了第八节其实是开始收割了，对吗？会堂的管会堂，就是会堂的那个负责的全职同工，全家信主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要是我，我就马上发一个 email， 就回到耶路撒冷跟安提亚，对不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感谢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的脑子啊，我们的脑子被这个世界洗得差不多了。第九节啊，这是我非常非常纳闷的一节。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前面的有同工，有好消息，有逼迫，但是也有很多人信主。感觉上保罗在这个时候可能觉得心力交瘁了，会不会？他说你只管讲，不要闭口。那我反过来思考，保罗不想再继续这样讲下去，保罗心里害怕。请问你怕什么？你说怕苦啊，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保罗不是一个真正怕苦的人。那他怕什么？怕到一个程度，主自己要再一次向他显现。你记得啊，前面有一次异象，有吗？保罗他们走到了亚细亚的西边，他们原来以为要往亚细亚的北边走，结果所有的路都被堵住了。结果晚上不是有个异象，马其顿的呼声，你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马上整个团队很快的就进到了欧洲，记得吗？那个异象是在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时候，神给他们一条路，指明一条路，所以他们就进到了所谓腓立比。这里这个异象是什么？他在这里做了，有果效了，可是太辛苦了。太辛苦的时候怎么办？就不想做了。我碰过不止一个牧师啊，亲口对我说，他说：“长老，我不想做传道人。”你知道啊，通常我们就是帽子就压下去，哎，这个是上帝呼召你的，怎么可以说不做就不做？我觉得你这种话就是有说等于没说了啊。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呼召。好，意思是说，保罗在哥林多的宣教，他真正需要上帝再一次更新的力量，是要他继续待下去，对吗？对吗？我要告诉你，不知道去哪里，要找一条新的路，上帝开路。你知道在这里，但是你待不下去了，也需要上帝给你力量。两种都是很大的能力，对吗？一个叫攻，一个叫守。有的时候啊，我们舍不得离开，有的时候我们呢太容易离开。两个都需要主自己给我们新的意向啊。好，那我要集中在解释这个害怕啊，他到底在怕什么呢？ 怕前面的逼迫吗？我要告诉你，如果有福音有激励师部全家信主，我告诉你，我吃一点苦我都可以接受的，对吗？啊，如果犹太的会堂攻击我，我在隔壁就有一个新的会堂，我自己就建立起来了，其实我也不是很在乎。那他究竟怕什么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有可能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注意啊，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什么？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经文你听起来很容易啊、哦。我以前就讲，就觉得第二节就很清楚啊，他定了主意，在他们中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接着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里有惧怕对吗？怕什么？什么事情让保罗怕到精疲力竭，不想继续了？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我试着，有人说是因为哥林多这一批人难缠，包含信主的都难缠，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就分门结党，有没有？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啊，这个是一个可能性。难缠归难缠，但是哪一个地方好缠呢？没有一个教会好缠的啊，教会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人。我试着解释一下第二节啊，第二章第二节，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其实是一种好像在描述保罗传讲信息话语和福音的内容，对不对？有一个主轴，对吗？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好像是一种怎么把自己的生命服侍在哥林多教会表达出来的一个样子，对吗？对吗？如果前面是信息，后面是生命，你告诉这两个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惧怕又软弱又甚战惊。我真的想讲的是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传十字架的信息，你就要有一个十字架的生命，对吗？你告诉我，你怕不怕？我跟你讲，讲十字架的信心讲得很大声，这个没有什么难的，只要你敢讲。可是你讲完了，我要在你身上看到你讲的十字架的信心，你告诉我，你会不会怕？你是怕讲，还是怕活，还是两个都怕？你怕别人在你身上看不到十字架的信息，对吗？对吗？我会怕耶，我会非常的害怕。但是如果我不用我自己的生命把我所传的信息活出来，我很怕你们会信错。为什么？你们会相信成功，你们会相信能力，你们会相信恩赐，你们会相信口才，对吗？ 这些都是哥林多教会一样都不缺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说第五节，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接着第七节，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保罗要怎么样带领这样的一个教会呢？他要让他们走到十字架，不只是信息，而且是生活的方式，生命的表达。否则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困难是解决不了的。那什么叫十字架的生命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十三章放在十二章跟十四章的前中间。十二章讲恩赐，对吗？十四章也讲恩赐，对吗？你告诉我，一群有恩赐、有才华、有学历、有经历的人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这个相处简单还是难？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你告诉我，碰到那些全世界最优秀的人，他们最需要什么信息？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定了主意，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当他这样决定的时候，他先要把谁钉死？所以保罗比他们聪明的时候，保罗要怎么样？不能那么聪明。明明可以骂过去的时候，把他们骂下去的时候，要忍着被他们骂。啊，这样是怎样啊？这样活得真实吗？弟兄姐妹，有才、有学问、有经验的人，优秀的人，上帝给的。可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上帝给了这么多有优秀的人，而且上帝也给了什么人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你有没有发现，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有没有有智慧的，有没有有能力的，尊贵的，有没有？有，但是多不多？不多。其实它是一个很真实的社会的结构写照。二十七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然后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以及那无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十字架的信息不是针对那些优秀的，也不是只针对那些软弱的、卑贱的，他是要把这两种人放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只有这个信息，你只有这种生命。哎，这个是很传神的，很传神。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自己活出来的，跟自己传讲的有距离，对吗？我也碰过有的人，他很聪明，他说，那长老，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我就不要传就好了。其实不要传也是一种活出来的样子，对吗？对吗？所以啊，不要打小主意啊，要想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参与在其中。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就慢慢的知道他需要主的坚固和安慰。所以到了十八章二十三节，他要进到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第二十三节的最后五个字叫坚固众门徒。我们是不停的被神坚固，对吗？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坚固众门徒。如果不要害怕是每一个人的经验，如果传讲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其实已经 直接间接的把我们这个人带进了一个另外一种生活的样式。哥林多前书这样写，我们好像一台戏在世人的面前，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他会恐惧战惊。我们常常谁经得起这样看呢？你知道，如果是我，当然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不要再继续了。啊，你们有的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我是想尽办法，我信主40多年，想尽办法不要做长老。可是长老会的长老是没有任期的，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当初加尔文为什么是想出这么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想法啊，这里面不一定有真理啊，但也不敢说没有真理，对不对？但是结论是，如果你让我再选一次，我是拒绝的那个预备是高于接受的啊，因为我这样就可以不要那么惧怕嘛，对吗？你知道有的时候会跟人家对你不满意的时候，哎，你长老哎，啊，我长老是怎样？那我就回他，我人呢？就这样，这都是血气啊，这都是血气。但是上帝特别向他显现，给了他两个信息啊。第十节，有我与你同在。换句话说，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步，我传的是十字架。那我也要活出像十字架，活出像十字架就是要接纳那个软弱的、卑贱的，像那个有智慧的，像那个有尊贵的一样。他说，其实这个有多难啊？可是上帝说，我就是在这样的福音里面与你同在。哦，这是一个对传道的人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外面找不到的安慰啊。第二个给他的好消息啊，因为与他同在，所以没有人可以害他。第二个好消息是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意思是说，哎，保罗，你就干不下去了，我还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的还没有拿来给你做。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啊、以前啊工作忙的时候，这个工作嘛就是会有应酬啊，很多人会请吃饭的、啊、要请别人吃饭。你知道有时候被人家请啊，请吃那个很好的饭啊，其实第一个我不喜欢吃这种山珍海味，我再好的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第二个我食量也少啊，你知道通常就是这个标准呢，10个人上菜12道菜 啊连甜点水果嘛，对吗？好了，那你知道他们那个请客夸张的就很大一盘都是很好的东西、可是对我来讲我就吃不了这么多。我通常大概前面3-4道菜我就稍微吃一下我就饱了，我是真饱，我不是骗人。那我就不动筷子啊，我就在那边就是，人家说你怎么不吃了，我说我吃饱了。哈，吃饱了，好的还没来耶。意思就是这个啊，保罗，我还有很多的百姓，你就累了，你就不干了，我的恩典比这个还要多。我们需要被鼓励啊，被鼓励就是在神的应许里面，就是我们还可以为主做神要我们做更多的侍奉，是上帝要我们参与在其中的。11节，你看到没有？一个是上帝与他的信息和他表达信息的生活方式同在，第二，他把还没有完成的工应许给了保罗。11节，保罗就在那里什么住了1年06个月，用神的道教训他们。前面是保罗为道 迫切，对吗？迫切并没有让他很自在很轻松。第十一节，他被更新了以后十八个月之久，他没有停止在哥林多继续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真道教导那个教会，结果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空前绝后有恩赐有才华有能力很乱的教会啊，乱归乱啊，但是上帝就是有保守的恩典。好，我们到这里你就会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我总觉得读圣经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那个真实的面貌，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处境比较真实的样子，也找到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我可以参与的那个部分，对吗？读圣经不是让我们知道，读圣经是让我们进到神的计划里面。我想圣经在十八章把保罗在哥林多的经历就是一步一步的借着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生命的样子里面，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里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这一年零六个月，这个情势有了一些转变。刚开始保罗去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会堂，第八节管会堂的叫做谁？基利斯布，有没有信主了，对吗？然后到了第十二节，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哥林多是属于亚该亚，就是省长换了。可见的这一年零六个月，有一个前任省长，有一个后任省长。当一个后任省长加流上任了以后，犹太人就借着新上任的一个加流省长，就计划了一个攻击保罗的一个阴谋，就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公堂，就指控他说不按着犹太人的律法敬拜神。结果十四节呢，有意思啊，保罗正要开口为自己辩护。保罗如果要辩护，我想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把他的身份证拿出来就好了啊，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可是好像没有用上，加流这个新的省长并没有支持这一次犹太人他们的那个阴谋，反而把宗教和政治做一个很明确的区隔。换句话说，整个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要伤害基督教、伤害使徒、伤害教会的都是什么人？犹太人。政府通常都是相对宽容的、包容的啊，愿意接纳的，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有政府太积极直接的涉入。结果他说这种事情你不要来找我，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参与也不涉入。十六节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十七节众人便揪住，注意啊，管会堂的什么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你们发现换了一个管事的，有没有？前面的叫什么基利斯布，后面的叫做什么索提尼。索提尼应该也信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是一个蛮有趣的转变。但是有人有学者把这一段经文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提出来啊，做一个例证， 来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个议题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省长就是加留在2000年前的见识就已经高过我们现在21世纪很多很多国家很多很多政府的见识。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的进步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啊。意思就是说，政府处理什么？第14节，冤枉，然后呢，奸恶的事，这是政府应该听讼的对象。至于是宗教内部的宗派，啊，解释律法的使用、仪式这些东西，这根本不是政府应该涉入的范围，也不宜涉入在里面。啊，各位，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去啊说得清楚的议题。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啊，我还是愿意这样讲，我比较能够接受这一段经文，这里描述当时候在雅盖亚这个省的政府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我要表达的是，如果有一天你在朝为官，请你记得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你可以看到犹太人是想借政府的力量伤害基督教，对吗？如果加留真的做了，你觉得他是主持正义还是被人利用？政府有没有可能被利用？被宗教利用有没有可能？被财团利用有没有可能？被政党利用有没有可能？天天都有可能。所以不能太相信政府。那你说要相信谁？相信上帝啊，这么难吗？但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就让我们很容易接受政府的作为。但是我并没有说你要批评政府啊，这是两件事情啊。我只是要让你看清楚，特别是啊，如果有一天有政府的官员来到我们教会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要一直留在这里，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来看怎么办，好不好？但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放在心里，政府的负责人跟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不在一个什么一个水平上去讨论的权柄，这样懂吗？他两个是不能抗衡的，他是一个在下一个在上的。所以不要把自己变成跟他好像要变成势均力敌的感觉。好，这个部分我们就先提到这里。到了这里你就会发现，这很短短的17节圣经在哥林多的经历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直堂的写照啊。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装修啊，装修需要先申请执照的，这是政府批准的。然后我们有消防，这个也是要政府核准的。我们有蛮多的事情要政府的同意，我们才可以在这里这样子的聚会。感谢上帝，我做一个见证啊，我们就结束。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找了很久的地方，找了接近四五个月，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地方。最困扰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怕影响我们的邻舍。各位你知道我们一聚会一定要唱诗嘛，我们一唱诗有的是就很嗨嘛，你很嗨啊，那万一旁边的左邻右舍他们会受到干扰。现在很多的教会进入住宅区的教会都面临这个问题，常常会被诉讼。那有的时候要赢啊，现在越来越困难了，最后只有搬家。可是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那么久，耕耘了这么多年，其实是蛮可惜的。我们就很希望我们不要对邻舍造来不好的影响，但我们也希望我们诗歌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唱。第二呢，就是我们希望各位你知道啊，现在在台湾你要有一个聚会的场所，台湾的法规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地方你要申请为一个可以聚会的所在，因为他要考虑公共安全。这考虑公共安全啊，这个法规啊，真是很令你想象不到啊。就是说你的大门出去啊，那个路要多宽，然后离另外一栋大楼右边的左边的大楼要几公尺以上，你觉得他是在想干嘛？但是呢，如果你这个使用的所谓的 zoning， 你的使用分区是属于商业区啊，就 这些问题通通没有，因为商业区本来就是很多人的地方。这应该是我们找了四五个月哈，唯一一个什么？这整栋大楼是商业区，你知道吗？这不可思议。我是学都市计划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会变商业区，这是不可思议的。整栋哦，你觉得这整栋像不像商业区？你知道它比较像是一楼是商业区啦。你告诉我楼上商业区 要什么商业进来？所以我们教会进来了，教会进来好处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自动合法，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再多申请任何一张执照。我们有一个石牌分堂，各位知道他们在多年以前买了一个大的堂，那个大的堂在大业路上，对吗？在北投的大业路，大业路那一栋是属于工业厂办，各位知道使用分区。结果要进去，糟糕，不能够用什么用来作为聚会，要变更使用，把工业厂办变更成为聚会使用。这个变更就变更了六个月，我们就这样走进来了。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现在没有感觉，所以真正谢谢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也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来到我们这里，他就觉得没有想到这里面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啊，人不可貌相啊，房子也不可貌相啊，外面是外面，里面是里面啊。虽然我们也有不见得完善的地方，可是我知道上帝过去怎么预备，如今还是照样会预备。所以好好的为我们祷告。今年我们已经进入第三年，我们八楼是一个房东，七楼是另外一个房东。七楼是一个建设公司，八楼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个人。八楼租五年，七楼租四年。 你觉得有没有复杂？有一点复杂吧。哎，我们居然把它签下来了，这个才神奇呢。而且是一个礼拜之内两个人都签了。祷告，如果上帝让我们留在这里，就让他们继续跟我们签吧。第二个祷告，就是我们隔壁是什么补习班嘛，对吧？你知道，如果上帝恩待我们，我们可以扩大一点的使用的话，最方便就是把这个墙往那边移嘛，对吧？但这个要上帝的恩典啊，啊，我们说了不算。所以希望有一天他上帝做上帝的啊，我们不要讲那个不中听的话。最后，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啊，我每次来啊，各位，我从那个捷运站走过来，要进到我们这一栋，前面不是原来是一个婚纱吗？有没有？前面停了很多车子吗？哎，我觉得那一栋刚刚好，哎，你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啊，我不是在做梦，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但是我每经过一次，我就说上帝，我们没有拿到之前不要给别人，因为那是独栋的，对吗？啊，但是也许很复杂，我不知道，但是祷告嘛，我们总是要求上帝，如果要让我们留在这里，我不是说要变大，我是说要更方便。上楼究竟还是没有一楼走进来方便，对吗？求主怜悯啊！你问我钱在哪里，我不知道啊，我不想这种事的，我只想就是说，反正我没有动静之前，你们谁也不要动，这就是我的祷告。求主垂听啊！你说你们基督徒祷告也蛮凶悍的啊，我不凶悍，我是忍耐等候。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真的盼望你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既为他开路，也激励他忠心忍耐的服侍。我们都会软弱，可是主，我们也蒙恩，我们也蒙更大的恩。我们就在主的应许中看见保罗不再受到哥林多的伤害，我们看见他的福音有果效，虽然逼迫一直没有离开，我们看见上帝的道真的很奇妙。谢谢主，我们不是保罗，我们也离开原来宣教的路，当时的情境有2000年之久，可是主，求你恩待这个教会，恩待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在这里又战惊恐惧害怕。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